海内外众生徒平安。今天是最后一次讲活在圣灵里，我要讲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26-30节。罗马书第八章26-3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有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有叫他们得荣耀。
好，那么基督徒在今世，他受到肉身之躯的限制，还有环境的熬炼，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软弱，甚至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是感谢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孕育的那份对于全然成圣还有神的荣耀的渴慕非常的深沉，无法用言语来述说，那是用无言的叹息，叹息的祷告。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我们祈求，使我们能全心全意而且不停地降服于神，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生活说话行事。所以有人这样讲，他说祷告乃是我们里面的圣灵向我们的神发出请求。那圣灵不只是借着叹息的祷告帮助我们，他也会借着我们的代祷来帮助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我们心中有负担，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那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有方言，这个时候你用方言祷告很帮助我们按着神的旨意祷告，因为圣灵就是借着方言的祷告祷告出神的心意。世界上有许多祷告的圣徒，特别是那些祷告的母亲，借着他们在圣灵里的祷告叫许多人得着祝福。我们教会曹牧师经常借着 LINE 传递这个代祷的负担。有一天呢，有个姊妹她收到一则关于一位陈弟兄他住在加护病房的代祷信息。他说看完这个信息，他就叫了一声耶稣，然后他眼泪就一直流下来。虽然他并不认识这位陈弟兄，但是为这位弟兄的祷告很自然而然从他口中发出来，同时他感到一股能力的暖流流遍他的全身。停下来以后呢，他整个人感到很轻松。大概隔了2周，他又收到牧师发的代祷的 LINE， 说陈弟兄已经出了加护病房，而且提到他是发出第一次的代祷信之后，隔天他就已经出到加护病房了。原因是他很神奇的好转，医生也不知道会怎么会这样发生。那么看到这则信息的时候，这个姊妹好像觉得神在对他眨眨眼，让他明白神就是借着众圣徒的祷告所行的神迹。后来又他接到2个代祷的需要，也是同样的情形，只要他一看完这个 LINE 发出的信息，他就会流泪。他发现这种眼泪跟平常他伤心难过的眼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一祷告完那个眼泪很快就会收掉，感到很轻松，可以立刻开始做自己的事。所以现在这个姊妹她一打开 LINE，他首先就是要看那个代祷的需要，因为在代祷的时候除了感觉到神很亲近之外，他也感受到神很专心地听人的祈求，使人在圣灵里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心中有盼望。1912年4月14日，有一位葛莱西上校，他正浸泡在铁达尼号的游泳池里享受游泳之乐。他说这个 六英尺高的咸水池，温度宜人，令人神清气爽。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舒服的游泳池。他是铁达尼号的乘客。那个星期天晚上，他游完泳之后，他就回到船舱去沉睡。稍晚的时分，他就被突然的震动跟吵杂声惊醒，很快穿好衣服，跑到甲板上去，才知道是船只跟冰山相撞，面临几乎是必死无疑的命运。就在那个时候，他在纽约的妻子也在睡眠中惊醒，这个妻子就是被莫名的焦虑抓住，他就醒过来，爬起身，然后呢，双膝跪下，握着祷告簿，一翻开来，正好翻到位在海上的人祷告那一页，他就迫切祷告，祷告到清晨五点钟，直到心中的重担离开。他平静地休息到八点，他的姐妹来门边轻轻敲门，然后手上拿着报纸，婉转地透露铁达尼号沉船的悲剧消息。那就在那段时间，她丈夫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格莱西少校呢，他就是尽所能的帮助妇女跟孩子们进入救生艇，然后他自己是跟铁达尼号一起下沉的。他说呢，我在一个漩涡里一直旋转，船深深倾斜下去的时候，我仍然试着抓住栏杆，我继续往下往下，似乎往下沉了很长的一段距离。之后当我再回到水面上的时候，我竟然看不到铁达尼号，它完全没入海底，看不到任何的波浪，我只看到好像有一层几英尺高的淡淡的烟雾，好像帷幕般罩在那个海面上，然后我听到了从上千喉咙所发出的那种死亡的痛苦哀嚎。当葛莱西上校在冰冷的海水里浮沉的时候，新的恐怖念头抓住他，他想起他曾读过的一本书，提到那个水手在海难中因为底舱的火炉爆炸，所以海水滚烫，他是被这个滚烫的水烫伤而死的。他想到自己就赶快尽力的驶离游离那个船只的残骸，然后他就在华氏28度冰冷的海洋中游泳。当葛莱西上校的体力逐渐耗尽的时候，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僵硬，他就逐渐往下沉，他就祷告将来可以透过自己的在天之灵安慰他的妻子，然后他在心里传送给他一个信息，说再见了，我们到天上再相见。可是忽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新的力量，当然是他太太祷告的力量，突然充满他的心，他就把自己往上推，然后就碰到船只的一些残骸，然后就在他左手边，他看到一艘翻覆的救生艇，然后呢，他就发现慢慢那个救生艇可能被翻了过来，有12个已经爬上去了，他们一直抓着那个救生艇，所以葛莱西上校就尽力奋力的游向那个救生艇，但是没有人伸手拉他，可能因为怕这个小船不能承受另一个身体的重量。结果葛莱西上校就抓住一个年轻的强壮的手臂，右脚甩上船，然后他把自己拉上去了，就这样他得救了。所以当时他远在纽约的妻子就是跪在床边迫切有力的为他代祷。葛莱西上校后来写道，他说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上天拯救的实力不是直接归因于祷告。所以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做代祷的工作，我们要学习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为着更好的在圣灵里祷告，我们一定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在每个聚会追求圣灵充满。圣灵最伟大的工作之一是要把那个荣耀的意象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看重那个看不见却是神所应许的永存的事物，过于那看得见现在的事物。因着看见那个永不衰残的属天产业，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求神那个荣耀的灵要充满我们的心思，还有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能够想神所想的，活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这样我们才能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神借着圣灵感化人，引导人信靠耶稣，能够接受耶稣的义，可以因信称义。可是神不要人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阶段，神要我们继续为那些信耶稣的人祷告，求神要加添他们渴慕的心，帮助他们一生继续不断地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能够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身心灵更新变化，直到神那个荣耀的形象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得荣耀。所以因信称义只是开始的阶段，我们继续追求全然成圣，至终我们要得荣耀。所以为着这个得荣耀的荣耀盼望，我们自己不停止追求荣耀的神，也在圣灵里为众圣徒祷告。我们不只因为看见这个将来的荣耀而甘心忍受今生的苦楚，而且在今天我们就可以预尝天恩，在圣灵里我们预尝那个来世的全能，所以我们能够超越今生不容易的处境。不但这样，神借着诸般的熬炼在那里改变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里面逐渐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我们祈求神跟圣灵合作，祈求神一直磨塑我们，直到我们被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直到我们整个的意志、思想、感情都降服于神跟神的旨意，至终我们完全被神得着。神呢也叫万事是为着这件事来效力的，就是神要借着万事磨塑我们、锻炼我们。所以我们爱神就不会发怨言，反而会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在圣灵里祷告，常常沐浴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请我们再来看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一起来。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这里接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第四，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基督徒的信仰是建造在至圣的真道上，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合乎神的旨意，一定要认识至圣的真道，以至圣的真道作为根基。至圣的真道是从神、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在圣灵的保守和引导之下代代相传，所以我们要被神至圣的真道充满，也要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才能在圣灵里按照神的旨意祈求。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我们
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求，神不会听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按照神的旨意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有个不住祷告的圣徒叫做安，他为病人跟不信的人代祷，都蒙神垂听，人们也很信任他，常常请他们来为他们祷告或是主持公道，就算是每一天的琐事他都在祷告当中跟天父分享。有时候他自己或他家里的成员遗失了衣服、玩具、工具，他就举目仰望天父，求天父向他显示在哪里。有的时候天父就直接告诉他掉在哪里，他就直接找到那个地方，就找到那些遗失的物品。可是当然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经常都掉东西啊。那圣灵他就是祷告的灵，他会在祷告的事上指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代祷。还有圣灵他也是仁爱的灵，他爱我们，神就是把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在爱中与神相交，在爱中说话行事， 在爱的里面学习顺服神，成为爱的奴仆。每时刻我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每一天早上起来，你先把你的心思专注在神身上，你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直到你的心思完全安静，全神贯注于神，将你的心里头平静安稳，里面有安息稳固的灵。哎，一整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哎，你会发现你里面比较容易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有时候我们仰望神，用他的爱扶持我们，好叫我们在神的爱中做正确的反应，说造就人的好话，扶持跌倒的人，喂养那些寻求神的人，或者是安慰忧伤的人。所以有时候祷告很简单，就是你用无助的眼目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祷告是什么？就是你用无助的眼目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主会怜悯我们，会帮助我们，为我们开路。我刚刚提到那个不住祷告的圣徒安，有一段时间他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生病，所以他需要呢很吃力的靠着拐杖走动。那教会的特别聚会就要开始了，渴慕神的安当然盼望参加每个聚会。问题是早上醒来，他发现整个晚上下了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地面，他家门前都是雪，他怎么去聚会？他就用无助的眼目仰望耶稣的怜悯。他跟主说，主耶稣啊，如果你不帮助我，我今天晚上就没有办法去参加聚会了。你知道靠着拐杖在雪地上走路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你可不可以告诉某个人让他来替我铲雪？他住的房子离大马路约有四分之英里的远，以前主答应他的祷告都是派邻居或是朋友来帮他铲雪，可是呢今天不一样。安本来在家里继续他的工作，然后他就是相信主会垂听他的祷告。哎，突然他就听见隔壁的女孩们带着笑声尖叫的说，你快点来，快点看今天是什么东西在为安开路。这个安就赶快跑到窗前一看，你知道吗，他的开路者是谁呢？是五匹马。这五匹马就在巷道上来回嬉戏，然后从雪中开出一条宛如线一样直的小路。这五匹马一共重复了四次这样古怪的动作，让这个马路就变平坦了，很容易走过去。然后这五匹马走出这条马路之后就各自分散了，留下这条整理好的巷道，所以让安毫无困难的那天晚上到达聚会的地方。在那里他就面带笑容跟人诉说主如何在雪地中为他开路，所以他知道他更要花时间在圣灵里祷告。安是一个对于属世知识一无所知的人，但他懂得在圣灵里祷告，他知道什么叫做与主交谈，所以呢，在他里面常常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许多的灵魂也借着他的话语帮助得着滋润。所以上帝能够使一个似乎一无才干的人变成一个在圣灵里祷告的人，借着这个人带出神圣的影响力。请我们再来读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八到十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八到十节，请一起来读。
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以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
大卫是一个仰望神、求问神，而且顺服神，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一个依靠神的勇士，所以他征战常常得胜。那么神怎么样叫他的子民也都像大卫一样做个得胜者呢？神就是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神的子民，使软弱的神的子民也常常靠着圣灵向神恳求，也仰望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自己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像大卫一样。 也好像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借着祷告，人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得着神的大能，充满神的荣耀，他就不再活在自己的软弱中，乃是活在圣灵那个荣耀的全能中，像大卫一样，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顺服神，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容神一人。有个女士，她就是不定时要去拜访一个跟她算是蛮熟悉的基督徒姐妹，而且一住就是两三天。可是这件事常常成为这个姊妹很大的困扰跟重担，所以每次这个女士呢告诉这个姊妹要来，这个姊妹又不好意思拒绝她，所以她就需要用许多的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有一次危机来了，这个女士计划来她家住一个礼拜，哇，她觉得很无助，她就想说，哦，今天整个晚上我要好好祷告，要不然我没有能力应付这个大试炼。她就为自己准备一些饼干，然后提早进入卧室，准备整晚跪在神面前，恳求神加给她力量，使她能在这令她为难的一周中保持甜蜜的微笑跟爱心。好，当她跪下来恳求神不久，哎，就有一句圣经的话进入他的里面，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哇，神有荣耀的丰富，他要把一切所需用的都赐给他，他的惧怕立刻除去了。他说，我一得到这句话，我就开始感谢赞美神的恩惠，然后我就跳上床了，我睡了一整晚。第二天我的客人来了，我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没有人能够定出祷告的严苛规条，只有圣灵能够随时引导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事情交出来，不要忧虑。很多人就是忧虑比较多，祷告比较少，所以常常都是软弱的。不要这样，多祷告少忧虑。你发现你又忧虑了，你就要告诉自己说，忧虑是违背神的命令，是得罪神呐、神说应当一无挂虑，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把事情交给神，神啊，你接管。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祷告就是你在各种情况当中借着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向神恳求，而且仰望神施恩。我们再来看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可以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外邪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这里讲了两次等候神，对不对？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大卫他遇见人的攻击，那些心口不一的说谎者想要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可是大卫认定神是他的磐石，神是他的拯救，神是他的高台，所以他的心就默默无声，专注在神身上。他知道盼望救恩都是从神而来，安静等候神，专心等候神，是在圣灵里祷告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我们安安静静的注视神，仰望神，把一切事都交给神，全人心思都安静下来，忘记每一个愁烦跟思虑。魔鬼就是喜欢让人匆忙急躁纷乱迫不及待，耶稣永远是安静镇静 从容不迫。所以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你要特别留意专这个字，那个意思就是你要从周围一切人事物分别出来，忘记周围一切的人事物，集中你所有的思想感觉，专注在主身上，专一的注视耶稣，用那个信心的眼目专一的注视神，全人降服于圣灵。这种安静跟专注是永世祝福的小引。你知道当我们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充满我们，复辟我们。大卫为什么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对我们而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接着安静等候神，那个赐平安的神就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全然成圣，让耶稣基督那个完满的救恩实际的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天天等候神，就是天天领受耶稣基督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不是等神来。如果你已经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在你里面，那你安静等候神是回到里面，专注在这位内住的耶稣基督身上，享受主，享受神，神就借着圣灵把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宣信博士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安静的能力，如果你去网络上应该查得到这篇文章，安静的能力。他这样讲，他说关于安静最重要的是他给神一个做工的机会。希伯来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节，一起来。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神造万物六天，第七天他就歇了自己的功，安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样学会歇自己的功，安安静静的注视神。当我们停下自己的思想的时候，神的思想会进入我们里面。当我们从忙碌的活动里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神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为着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运作在我们里面的流露出来，就能够更多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学会享受这个在里面注视神那种神圣的安静，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神那个安息，永恒的安息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聚会当中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不只是在聚会当中那短短十分钟的学习，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一进入教堂就开始安静注视神，等候神，而不是找人讲话。教会不是菜市场，所以不一进来就叽里呱啦讲个不停。教会是神的圣殿，先知哈巴谷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知道有的人找人讲话是因为他觉得，哦，这个人是新来，我要关心他。如果他是已经来过的人，你聚会后再关心他。如果他是第一次来的人，你跟他打个招呼之后啊，你就轻轻的跟他说，小声讲说，现在是安静的时刻。我告诉你，许多第一次来的人都很乖，比我们在这里长久聚的老油条还乖哈。他们就是真的安安静，他看别人都安静坐，他也很安安静静的坐着。好，有的人他即使不懂等候神，他坐在那里闭目养神，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你就跟他说，我们现在是安静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到二楼，你一左转，在我们那个柜子上有一个单张，有个这个单张内在的生活，这里你有四篇的小小的讯息，就是给你介绍基督徒要过内在生活。你翻到里面一翻开，就是等候神。 他会告诉你什么是等候神，还有他也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还有告诉你怎么样学习喜乐。你可以在二楼进门口左边柜子上，你拿一份这个单章，你翻开等候神，小声的跟他说，哎，这个给你介绍什么叫安静等候神。那他有可能就在那里看，他就更明白什么叫安静等候神。所以你要小声的讲几句话就好，不要在那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打搅已经在聚会当中安静等候神的人。你小小声的讲一两句是没有关系的。你要，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事非在聚会前跟他讲不可，那好不好，你把他请到外面去，请你去外面讲。所以一定要注重聚会前这段安静等候神预备神的时间，预备等遇见神的时间。我知道有的人就是喜欢找人讲话，他觉得他是在关心他，可是被他关心的那个实在不愿意他来关心，而他又不好意思拒绝他。我告诉你，你就直接跟他讲，你说现在在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我很需要安静，你就直接这样跟他讲。如果他还是不听，一定要跟你讲你实在熬不过他，你就把他请到外面去，你说我们去外面讲，等他讲完讲够了然后你再进来。我是在盼望来锡安堂聚会的人要学习安静，不要成为那种很喜欢讲话的人。我再说这里不是菜市场，你知道在聚会前一个小时就是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间。礼拜天的聚会有一些弟兄姊妹7点多就来了，所以我盼望我们聚会就是要尊重整个聚会。你一进来把你的手机先关掉，如果你怕你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有人跟你联络，你把它改成震动。有的人他不关手机，然后在讲道的时候他就铃声就响了，然后有的人更糟糕，他就直接在聚会的地方就开始讲电话，他以为他讲得很小声。我告诉你，有的人怎么样形容喜安堂的聚会，他说喜安堂在安静的时候连一根针掉到地板上都听得见。那你以为你多小声啊，你不管你多小声都比一根针掉在地上更大声，你旁边的都听得一清二楚。所以好不好，尽量好好这样学习，一进会堂关手机或把它改成震动，然后安安静静的注视神。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是你集中所有的感觉跟思绪定住在神身上，然后你进而进入到全人的最深处，就是耶稣基督内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你跟神面对面交通的地方，也是神要对你说话的地方。神会在我们灵里头向我们显现，神自己要成为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等候神是与神联合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人放下自己的努力安静等候神，把自己交在神手中，神才能够借着圣灵成就与神联合的美事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启示录8章1节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
你信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2刻。
你有没有发现，在属天的境界，神还没有显明他心意之前，一切需要极静肃静。在地上也一样，神如果没有显明他的旨意，我们就安静侍立在神面前。人的意志思想感情如果不安静下来降服于神，就没有办法跟神联合。内在生活的使徒特斯蒂更，他公开服侍的时候时常在聚会当中带领信徒安静等候神。他这样讲，他说基督徒很需要常常进入他自己里面那神圣的安静中，因为只有在安静中才能够成就真诚的祈祷。所以只有当一个人进入灵里的安静的时候，他才会在里面被神遇见。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进入灵里的安静的时候，他才会在里面被神遇见。所以你吵来吵去神看不见你的。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信徒停下天然的努力进入圣灵引导的操练。 啊，进等候神就是你随着圣灵这个内在的心吸引，进入灵里深处与主交通，这个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你这样学习顺着圣灵的运作，你就越过天然感官的拦阻，进入真实与神的交通里头，这样子你才能真正学习住在主里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4:13，他这样子讲，约翰一书4:13，一起来我们读。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只有你进入圣灵的里面，你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更多的体会到我们是借着圣灵住在神里面，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该夫人这样讲，她说如果人能忠心地在安静中以爱来亲近神，他会逐渐地完全得着神，那个时候他要享受不间断的神同在的快乐，而且这个是最自然的。与神同在跟祈祷会变成一种习惯，他全人的官能变为异常的安静，用安静组成他的祷告。神要给他一种直觉的爱，一种对神的爱，这种爱是无上祝福的起头。经上这样讲说，你们要休息，就是要安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人总是爱自己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他很心里迷糊，如果他安静等候神，觉得没有什么工作在进行，就以为什么都没有发生。甘夫人说，他其实他不晓得，他看不出有什么动作，是因神正在进行的工作进展得太快了，所以把人的动作吸收进去了。莫德烈在《等候神》这本书这样讲，虽然我们读神的话，或者你这样一直在开口跟神祷告，都可能是很宝贵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也有可能拦阻了安静的等候。你用思想的能力去研读神的话，或你在开口祷告的时候发表你心中的思想，心的活动，连心就是你的心里面的活动跟他的欲求指望惧怕，都有可能占据我们的全人，以致呢，我们并没有真正安静地等候这位全然荣美的神，我们全人并未安静地俯伏在他面前。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他也读圣经，他也懂得开口祷告，但他没有真正的学习安静等候神。孟德烈这样讲，他说什么时候我们一看见等候神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言喻的祝福，是一种跟至圣者最高典型的交通，那么我们对这位神荣耀的神的爱戴，会使我们谦卑地进入圣洁的静默中，圣洁的静默中。他说如果我们要进入主耶稣所讲的活水泉源的祝福，还有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我们就必须操练在灵里面的安静。所以保罗讲的不住的祷告，不是你嘴巴叽里呱啦不住的在祈求，不是的，你就是操练在灵里面的安静，以致呢这个活水，圣灵的活水涌流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一直的停留在主面前，我们的灵一直在那里敬拜主，跟主交通，蒙主的恩惠。而且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不实的指控误会，他说有的人他会为了保护自己而提出许多理由来还击，却忘了保持安静，让神来介入。因为罗马书12:19这样子讲，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19，一起来。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用自己伸冤，你就让步，你学习安静在神面前交给神，这是在圣灵里祷告的一种重要的操练。请我们再来看雅各1:2-4，一起来。
愿他荣 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有许多人领受了圣灵充满的经历，所以他们可以在爱中跟神有个人的交通，越来越培育出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爱的关系，所以他个人的祈祷生活会继续的更新。在这里，雅各中的教就是那个渴慕神的基督徒，他向良人耶稣发出一个我把它叫做纯爱的祷告，这是也是甘恩夫人喜欢用的名词，纯爱的祷告。这个纯爱的祷告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人的心倾向爱跟被爱，我们渴求神的爱，可想跟神亲嘴。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开口出声祷告，当然就没有办法进入与神亲嘴的甜美境界。可是我们愿意学习这种纯爱的祷告，有的人把它叫做渴慕的祈祷，有的人把它叫做心灵的祈祷，就比较容易进入。这种心灵的祈祷就是你在心灵里那种对主列目的注视，有一个深情的交流，是心对心的交通，也是雅各所提到的与神面对面亲嘴。这种祷告跟安静等候神很相似，它的目的就是要引领渴慕神的人可以深深的进入神的爱中，去享受神的爱。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祷告，是一个人他必须先有默想圣经，还有安静等候神的学习跟经历，才逐渐被神的恩典带进去的。安静等候神比较注重回到心中去遇见主，放下你天然的力量去进入安息，降服于圣灵的运行。可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渴慕的祷告，纯爱的祷告，是借着你里面那个对神一个纯洁的爱，热忱的爱，向神表达我们的渴慕，然后你在灵里头享受神那个爱的回应。神用他自己的爱吸引我们来爱他，来渴慕他。所以这种纯爱的祷告，渴慕的祷告，会使圣徒对于神的爱跟对神的渴慕成为他每日生活中的一部分，好像呼吸一样的自然。所以我在说，你要进入这种渴慕的祷告、纯爱的祷告之前，最好你先有默想圣经，还有安静等候神的学习跟经历。因为属灵的进展没有办法三级跳。我们再来看诗篇63篇一到三节，诗篇63篇一到三节，一起来。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
大卫向神发出渴慕的祷告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他说，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大卫他渴慕神，他渴想神的爱，所以他切切地寻求神。有位古圣徒叫十架约翰，他在他一本书叫做《爱的火焰》，他在书里头这样写，他说，我们应该知道，如果一个灵魂寻找神，他是指一个渴慕神的人，他说，如果一个灵魂寻找神，神必更加的寻找他。如果他向神表露他爱的愿望， 如同一股醉人的馨香，同样的，神也散发出吸引人的馨香，使这个灵魂追随他。好，这些馨香是神的漠视与爱抚，引发灵魂的热望，好预备灵魂去选择更香甜的爱，直到他只想与神完全的联合。所以这个渴慕的祷告，纯爱的祷告，主要是在操练那个爱慕主的情操，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在于性跟爱的成长。圣徒在长大成熟的阶段，他属灵的操练主要是在爱这一方面，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圣徒若在爱神的方面成长，这样在爱人这一方面他必能实行出来，这样他的品德才能达到完全，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使家约翰这样讲，和当一些服逆己意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感受到某种罪恶的侵袭，例如贪欲、愤怒、没有耐心、很想要反击复仇，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不是用你自己的力量去跟他对抗。他说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好，我们就是回到里面去爱神，圣灵所赐的爱，你对神的爱慕之情可以抵挡这些罪恶，你可以用爱来跟神联合，这样我们就能够胜过四周的环境。他说这样一来，罪恶诱惑没有办法产生作用，因为我们就是活在神面前，在爱的里面跟神联合，所以在这种爱的情况当中，我们就能够用神的帮助来抵抗诱惑。十六世纪的阿维拉的大德兰，他提到你怎么样培育这种渴慕的祷告，纯爱的祷告，他说我们应该要培养伟大的带有爱的渴望，就是你要培养那种对神带有爱的渴望。他说这样的渴望是一个伟大的渴望。还有一位属灵人陶勒 John Toller， 他这样讲，他说你的祈祷向三而一的神发出，你向神献上你心中的赞美，你怀着热诚的愿望尽你所能地赞美神。他说神是看人的意志跟愿望，如果你的意志真正渴望这样实行，你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们要培养在我们里面对神的那种渴望。十九世纪有一个小德兰，他被称为基督的小花，他很爱耶稣，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渴望。他说他愿意追随传教士、牧师、教师、殉道的烈士的圣召，他想要去完成每一种英勇的行为。他说我渴望能够像使徒先知那样去启迪人的心智，我感到我有使徒的呼召，我愿意走遍天涯海角宣扬主的名，把主的十字架印在那些异教者的灵魂上。他说我不单以有特殊的使命感为满足，我要向五大洲及 最远的海岛宣讲福音。他说即使这样我也不能感到满足，他说我愿意从创世之初直到世界终穷之时都做一个传教士。他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为主我的救主洒鲜血直到最后一滴，他说轻而易举的殉道方式永不会满足我，我要尝尽一切殉道的方式。可是神并没有成就他的心愿。可是后来他读了使徒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十三章，他开始了解到爱是存在于每一个侍奉中，如果没有爱一切都是空虚的。他说爱是一种圣召，就是爱是一种神圣的呼召，它包括一切，而且是普遍性的，包含一切时间跟空间，而且是永恒的。他说我带着喜悦呼喊耶稣我心所爱的，耶稣我心所爱的。 他说我已经找到我的圣照，他说我的圣照便是爱，没有比爱更多了。他说他神圣的呼召就是爱，没有比爱更多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灵帮助小德兰向神所发出的那个爱的祈祷，心灵的祈祷，渴慕的祈祷，那个爱的呼喊，那种心对心的交通。所以这种在圣灵里的祷告可以净化人的意愿。14世纪德国的神学家 John Tauler 约翰陶勒他这样讲，他说神是用人的意愿来判断人的行为。他说如果我们的渴望是至诚的，那么他们在神面前也是伟大的。他说神是用人的意愿来判断人的行为，这个人他很愿意这样做，可是也许在行为上他也做不到或做得不完全，但是因为他这样的意愿，他的渴望是至诚的。他说那么 这样的渴望在神面前也是伟大的。在小德兰身上，神的确找到一颗伟大的心，看见他用那个爱慕之情来取悦神。所以他在他生命的末了，他年轻就去世了，他说在生命的终结，神所看到的只是爱。好，在生命的终结，神所看到的只是爱。所以这个纯爱的祷告，渴慕的祷告，是净化我们的动机，使我们的行为有最纯正的动机。一切都是为了爱，为了无私的爱。我们爱神不止于我们的心灵，也以我们的心意言行都要来爱神，这样会使我们更热衷于德性的长进，让我们在爱中与神联合。所以那种爱的渴望，爱的意念日渐增多，而且日益加强的时候，它可以渗入我们的行为，进入我们的祈祷跟我们的德性当中。我们就是用无私的爱去做每一件事情，为着爱神做每一件事，在神眼中最微小的行为也具有极大的价值跟力量。你可以思想主，他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他是住在拿撒勒家中，从外表上看，主所过的是非常朴实平凡的木匠生活，一切都极其简朴，但是那个超凡的德性，那种热忱的真爱却表露在主那个微小的行为中。所以一颗经常向神献上至诚之爱的心，他也会从他所爱的神领受许多超然的力量，他可以真实的活在圣灵里，也活在爱中。所以当这样一个向神渴慕的祈祷化作一种对神爱的注视，你整天用爱的眼目注视神，就帮助我们一整天不住的与神相交，而且与神在爱中不断的联合。这种爱的注视像呼吸一样的自然，使我们的心亲密的与神联合。这种联合就会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力量，而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常常以我们的爱来转向神，爱也会带动我们的思想转向神，然后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因为想要顺服神，我们就会寻求神的忠告，所以我们就在爱中跟随神，顺服神。小德兰这样讲，他说我怎么样表达我的爱呢？爱需要用行为来证实。他说一个小孩子他也能散布鲜花，使清香弥漫全室，一个小孩也能够唱出伟大的爱之歌。他说我的生活就是要散布鲜花。怎么样散布鲜花？他说我不错过一个小小的克己的机会，他不错过一个小小的舍己的机会，他用他的微笑，用他的善言，能够造就神造就人的能够容神一人的话，善言也常常以爱来做好每一件小事。他说我要以爱的精神去忍受我该忍受的苦，我也享受我要享受的乐趣。 所以小德兰不断的从他这个行动当中去表达他对神的爱，而且越来越自然。所以如果一个圣徒养成时时向神发出那个爱慕之情的良好习惯，常常用爱的眼目注视神，久而久之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十字架的约翰知道渴慕的祈祷是什么，他说渴慕的祷告甚至能够使我们避免会得罪神的小过失，而且能够极有力量有效地帮助我们操练德性，然后去达到那个纯全的高峰。请我们一起来看诗篇八十四篇一到二节，诗篇八十四篇一到二节，一起来。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这篇诗是可拉的后裔向永生神所发出的渴慕的祷告。所以当一个人常常操练这种渴慕的祈祷，纯爱的祈祷，他在祷告生活上就越发的有进展，而且越来越能够与神在爱中联合。祈祷对他而言是最容易最享受的时刻。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我们的阿爸天父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跟神之间唯一能够满足神也满足我们的，就是跟神有爱的相交。该夫人这样讲，他说我们不是用头脑来祷告，是用我们的心祷告，要借着专一的爱跟纯洁来亲近神。所以这个亲近神就是与神联合的起头。有的人以为亲近神只是基督徒一开始很粗浅的操练，他错了。亲近神是可以越来越深入的，亲近神是与神联合的起头。莫德烈在《内在生活》这本书，我们士林贤堂有这本 有卖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我翻译的。莫德烈在《内在生活》这本书里头，他这样讲，他说与神相交的福分很容易因着过于与人交接而失落。所以这个内室的灵要带出从早到晚警醒的神圣果效，因为我们不晓得仇敌什么时候会来，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会遇见仇敌的试探。他说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清晨就先用爱的眼目来注视神，向神发出渴慕的祷告，你全人全身重新被神那个爱的灵充满，然后一整天你仍然在圣灵里与神相交，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你再继续在圣灵里不住的祷告，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的秘诀就是凡事要顺服神，要讨神喜悦，不管你做什么都为着爱神而做，为着荣耀神而做。在教会历史中，神的圣灵已经带领无数的渴慕的圣徒进入那个跟神有爱的相交，爱的联合。爱是来到神面前最短的路程，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圣灵就是爱火，要让神的爱在人心中成为熊熊的火焰，让人可以在爱中与神面对面，与神亲嘴。每一天你在爱中跟神相交是有福的享受，也是快乐跟圣洁的秘诀。所以所有的圣徒都应该学习这种渴慕的祷告，纯爱的祷告。每一天早上就是以祷告作为开始。雅各的骄傲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神就是借着圣灵吸引我们进入里面与他相交，也借着圣灵在生活中吸引我们跟随神。甘夫人她这样讲，她说神的中心啊，吸引我亲近你，在我隐秘的泉源里，使我一切的官能跟能力都跟着你的吸引力。这吸引力是治伤的膏油，医治伤痕的膏油。所以你受伤常常亲近神，圣灵的膏油会医治你。他说这吸引力是智商的膏油，是吸引我的清香气，也是有能力的，也是可喜爱的。 所以神用圣灵的吸引力来吸引你，也用在圣灵里的甘甜来陶醉你。一个人渴慕神，谦卑顺服神，就会使人越来越回归到最初与神和谐的状态，以致达到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与神完全联合。我们要丢弃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动作、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进入与神那个单纯的合一里，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位都继续学习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灵。我们靠着圣灵学习代祷，也靠着神的恩典学习安静等候神，也在生活中学习不住的祷告，向神发出渴慕的祷告，像诗人一样对神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们一整天借着圣灵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我们就可以活在圣灵里，行走在圣灵里。愿神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46首。颂赞诗选346首。这首诗歌不是姊妹写的，是弟兄写的。我觉得弟兄会特别的想到主的温柔，也能够更温柔的爱人，特别的美，对不对？好，来，你是爱你温柔的心，真的将你写到温饱生活。像清晨甘露滋润，怎能将你浸透？心间清凉，小河坚固，自我洁净，润我深处。愿你将我浸透，愿你将我浸透。
你的自己可爱无比，这样能将你
上第五集。